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子晚报。三菇时间又来到，嗨，蘑菇跟金针菇，今天你们先来说一说好了，你们要推荐什么？哦，
池珍熙来了，各位。
哎，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池珍熙也是我的爱，但是你们有人去看《永生战》吗？
没有啊。
对啊，因为我今天在某个电梯口看到广告，我就想，哦，我怎么错过了它？
因为好多评价。在人间，我就没有去看了。
真的
哦，哦，
好吧，好吧，好，池珍熙也是我的爱。嗯，好像是他在演哪一部啊？《齐皇后》还是哪一部？反正我是看一个古装剧爱上他的啦。
哦，我是因为看了他之前，就是他们韩国改拍那个《指定幸存者》原本的美剧，
对对对对，他是主角。
韩剧拍的比美剧还好，我自己
觉得有有有，我老公也是这么说，
非常好看。嗯，然后在里面就是。他的眼神永远充满了，
怎么呢？
忧郁啊，有没有就觉得说这个男的
荷尔蒙
感觉有啊？我觉得他就可惜了一点，长得不够高。
你讲他好像很矮，
他看起来不高啊，不觉得吗？
可是韩国其实
他比例好像穿起来西装穿起来还 OK 啊，
对。
就是他可能没有
看站在谁旁边
那一代的都这么高。
对，你有没有觉得很变态？是韩国为什么偶像就是又花美又高又有肌肉？
对
对啊，
他们真的都是那种就是盖起来的时候，盖起来什么时候？就是有穿衣服的时候，真的好瘦哦。嗯，然后一脱
精壮，
对，每一个都冰块肌，
精壮。
你就知道韩国的医美做多好啊？不是啦，韩国的艺人多努力。
对
对，
我真的看他们这种肌肉，我都觉得天好辛苦哦。
所以到底你要推荐池珍熙的
他的一部新的剧叫做《Undercover》
，Undercover，
它是一个改编的剧，嗯，也是改编自英国吧，英国的剧，对。然后呢，我觉得韩国人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他们就算要改编，他都有把握可以改编的比原来的还好看，嗯，或者是他会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历史当中，嗯，他这一部呢讲的就是在30年前的一场学生的运动，学运嘛，哎呦，嗯。
哎，对不起，金针菇在玩我们的麦克风。
对，他把麦克风玩倒了。
嗯、好，没事。
然后呢，嗯，那一场学运呢，其实是那个从1980年的光州，就光州事件大家比较熟嘛，就是我只是个这
学运是不是
计程车司机嘛，那部的背景，嗯，就是那个光州学运，嗯，然后是80年一直，虽然我本来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不是80年的事吗？为什么到91年还有学运呢？嗯，我就去查了一下，就发现说他们是延伸的，就是在那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说他们要推翻威权政治，
是，
但是就那几年就是可能不停的就会有一些事件发生，嗯，然后可能到91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学运，嗯，然后那场很大的学运就是学生上街头啊抗议什么的，嗯，然后在那场学运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因为警方执法过当，嗯，然后就。失去了生命，然后呢？嗯、这时候呢，因为警察就联络了检察官还有法官，嗯，就全部联手起来，就把这件事栽赃到另外一个学生身上，嗯，就说这个学生会死掉是因为他同学害的，嗯，所以就有一个学生有了冤狱，嗯、然后就有一个当时才20岁，但是已经是律师的女学生就出，她、嗯、有参与学运什么的，嗯，她就出来。要帮他辩护什么？这件事就搞了30年哎、欸，嗯，然后就一直没有成功，嗯，因为当时的那些人，就是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那些人，30年后，他们因为当年把学运这件事压下去，30年后他们的权位地位又更高了，嗯，所以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让这件冤狱推翻嘛，也没有要给他重审的机会，嗯嗯。那这个女学生呢，就是后来池珍熙在这部韩剧里面的老婆。他就是一个人权律师、
金贤珠
对他们现在呢就是生活就很美满嘛生了2个小孩、嗯、然后当初他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在那一场1991年学运的时候、嗯、他们一群人就被抓到车上、嗯、然后呢池珍熙的这个人呢他就一开始他就那边吵说就在骂那些学生说闲闲没事在那边抗议什么都活都活不下去了、嗯、
他不是学生啊
他说我只是路过的啊，怎么就被你们抓起来什么什么，就开始跟这些学生起了冲突，在那个运送的车子里面，然后后来就假装要打架，然后后来那些警察就出来劝架，劝架的过程中呢，池珍熙就把这些警察制服了，然后把学生放走了。耶，
所以他是超人Superman，
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就有了认识。那当然一开始他没有很仔细的解释说这两个人怎么会只是因为这样一段巧遇，然后后来就变成夫妻，他可能在后面会慢慢解释说为什么他们会认识。但这部戏呢没有像大家想象中好像他们就幸福美满的，其实当时的池珍熙他就是一个卧底。
哇塞，藏这么深。
对，他就是当初在军队里面被选去那种特种部队，然后训练他被挑选进去说我们要去破坏这个组织，这是某某人要抓到一个学运的头头或谁，但一直无法渗入，
所以等于他跟他老婆是对立的关系。
对啊，然后他就说我有把握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开始去盯学运这件事。他就在学运看着，在观察学运的时候看到这个女生，然后一般人觉得说这女生真的好好有种哦，然后就很不怕什么，也不蒙脸什么，被抓到也都很凶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中间都还没有演给我们看哦，他们只是交代说后来他们在一起
结婚了。
但现在为什么冲突要发生呢？其实他已经没有在那个特种怎么帮那个情报这件事做事情了。因为当年在学运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受伤，然后他跟池珍熙还有他老婆他们三个人就一起逃亡过程中，为了要救这个受伤的男同学，池珍熙就跟他们两个说你们先跑，我去引开他们，然后就分开了。然后那个受伤的男同学现在变成民政局的什么局长，就是在青瓦台里面一个很高的高官。他们决定要成立一个单位，就是要专门抓高官们的贪污，还有包括他的家人什么这些，要调查这件事。那这个领导人就很重要啦，他老婆就是被锁定的，应该要去做这个第一届的这个领导人的角色。那些当初啊就是那些贪官污吏就很紧张，想说这个单位成立了怎么得了。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锁定的第一任的领导就是要找这个女生
监察的角色，
他们就找上了池珍熙。就说你也该是时候要归队了吧。你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人，就把他的档案
解决他老婆。
对，
哇，这是史密斯夫妇的感觉。
对
哦，所以他是也是剧集。
对，它是影集，
也是16集的那种。
它已经上架2集了，
叫做 Undercover。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简介啊，它里面的那个导演是他的上一部叫做《优雅的朋友们》，然后那一部呢，我本来对那一部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我也是就是大概看了一半就弃剧。
一半还算不错，我大概看了2集就弃剧。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说很好看。
我们待会儿继续聊。今天三姑时间呢，继续推荐好的戏剧给你们。我插个嘴，就是那个怪物看完了，我真的觉得我想二刷。
真的
真的
好好看哦。然后真的没有烂尾，就是越到后面你越觉得深刻，
对，
然后越觉得说他的很多东西都写得很好。
对，
就可能比如说经典的那种什么坏人想要杀人灭口啊，要杀一个什么也是他们里面的官呐、然后冲过去要杀的时候，最后居然可以被男主角制止。而且他制止的方式超帅，我应该可以讲吧，这个
可以
这是一个小细节。好，反正就那个
自己决定可以了。
对，那个官在钓鱼，那他身后就是一个长的木桥，
对对，
然后坏人就用奔的过去。那为什么你就想怎么可能没听到？那是因为他钓鱼的人他刚好钓到一个大鱼，所以他很兴奋。然后这个时候那坏人就是用狂奔过去，真的用跑，然后他有个拐杖嘛，那拐杖只是他平常好像就是
假装自己脚受伤，
他冲过去就已经跳起来在他身后就要给他敲楼的时候，突然男主角就在后面说 Nice shot， 然后就这样原地降落，然后就愣住，然后回头一看是男主角。男主角那时候已经被调到就是去监察的机关了，
对，
这样，
就是，
然后他就没有杀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刚好我老公的手是死在沙发上，然后眼睛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张开还是闭着，我就这样，我看我就发出很大声，然后我就转头看，然后他眼睛是睁开，我说你看到了没？你看到了没？他就看到了，我说很厉害吧，很厉害吧，就会觉得哇。 每一个他细节安排的，尤其那个已经到最后两集的事情，还是这么精彩，你知道吗？那包括这个就是他们最后比如说破案之后，这两个男主，一个老鸟一个菜鸟，他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动人呐、
啊。对啊，韩剧现在的那个编剧的手法都很厉害，他们会用一种回溯的方式，
对，
让我们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发生成你想象的状态。我昨天在看那个 Law School 第三集还第四集、它也是有一个发展，就让我觉得说天啊，太会写了吧，怎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你讲的就是回溯是一个，再来还有像是那个比如陆剧也是啊，他们就说现在流行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
对对，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猜想说他下一步到底要干嘛。
现在貌似我就是完全猜不到了、
结果他又要停播一次，那是什么又
对啊，为什
么
很烦、
我觉得他是不是制作不出来。
好，刚刚金针菇讲到那个你说
Undercover
的
导
演之前的作品、
对，有
优雅的朋友，
对，他其实是接着夫妇的世界后面，那因为夫妇世界他节奏很快，那我就想说哇塞，那能够敢接在这一部神剧的后面肯定也是不错的剧，然后他们又说哦这个导演多厉害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很期待来看，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女主角是宋允儿，我就想说哇，我一定要看一下到底是多厉害，就看完之后整个
几集弃剧，
我大概六集七集我就弃剧了，但是我其实跟那个
蘑菇
对蘑菇差不多，我其实在第二集第三集我就有准备要弃剧
了，
但是我一直想看下去是到底有多扯有多难看，对，然后就说啊怎么会这样，所以
没有人在关注薛西佛斯了吗？
我没有想要给他机会，因为实在要看的剧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那个男主角，你就是不要看那个剧情发展了，你就是一直看他，
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看着他烂下去，就是还是会觉得秘密森林实在太完美了。
但你们有没有觉得韩剧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像很多其他譬如说台剧或者其他剧，他们都还是一定要帅哥美女或怎么样才能去演那个戏的主角，对，可是你不觉得韩剧就是那个长得丑垃圾的，对，但是他会因为那个剧跟那个导演的方式让他变成里面的英雄，你就觉得他长得怎么样没关系，他很帅，他就是很帅，我觉得韩剧真的这一方面真的很厉害，
所以就是看导演们有没有觉醒啦，就大家还是要从脸看还是从演技来看。如果一个演员能够把这个角色就是演活了，然后甚至是再造他的这种戏剧的那种生命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我知道选角的时候不是导演，导演喜欢的人往往客户就出来指手画脚，好像他
有收视率吗？
对，
他们就会想说啊这个人有没有票房啊，然后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可是
而且我觉得很不公平的就是他们票房常常比如说回溯几部片就说哎，这部片的那个票房不好，殊不知是比如说故事本来就很烂呐、那你怎么能去看这个领衔主演的人是谁，故事又烂，导演可能也荒唐、
荒唐
怎么会这样导，那结果最后大家就会回溯说哎，好像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演，那这两个我们不要用，这根本不是你要去看，所以我觉得投资方你自己要会看戏，
对，
你如果只是道听途说然后光是看一个就是维基百科你就看一下哦他演过的戏好像都没有很好，那但事实上可能是故事薄弱导演荒唐，这都有可能，对不对那所以其实这个接下来是谁要推荐金针菇吗？
等一下我想要延续刚刚你们讲的那个 Undercover 那个池珍熙跟这个女主角，其实她在2015年的时候她有演过一部剧，为什么他们这一部两个人会再次合作，是因为她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演过我有爱人了，对，可她是狗血剧，然后因为那一部剧的那个收视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导演才会想说再把这两个人再凑在一起然后演一个新的剧
我想问一下，像韩国的那种所谓的狗血剧跟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剧本完美演员未必要帅的这种路线，实力派好了我们这样讲到底谁的收视率会高一点，还
是
狗血剧吗？
我觉得是狗血剧，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他们超大咖的人也不会排斥演狗血剧哦，
对，
但是他的狗血要有质感， 就是不是那种他
就至少那个衣服要高大上，要住在 penthouse 里面。
就是你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狗血剧，可是很多大咖也不会排斥说我要去演这个狗血剧或者是什么。
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第一部看池珍熙的戏其实是一部狗血剧，是什么 Misty 哦。
那也不算狗血剧，那是我跟那个 的神剧，你干嘛这样？
哦，你说一个女主播的那个
迷雾，什么慧兰啊？
因为慧兰她是慧兰，她本人就是她真的是很瘦，然后穿很多套装都很好看。
对啊，
我第一部看到池珍熙是看
那个算狗血剧，
对啊，那算狗血剧。
好，那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像《夫妇的世界》是有质感的狗血剧，不是？因为他们有的像。
所谓有质感，你应该讲的是技术层面啦，
对，
就是比如说
布景啊、
服化道啊，然后那个灯光、
还有演员的演技啊，不是那么的夸张的那种，
还不夸张啊？我觉得 Penthouse 跟夫妇的复仇是
蛮夸张，
夫妇的世界真的很夸张哎，就因为那边打，还有那种就是性爱场面，然后干嘛，我就想说哦，好夸张哦，就还是比较怎么讲，不能说人家挤眉弄眼，就是他会比较那种有耍狠啊。就是有一点，如果配上
舞台剧式的，
如果你配上台语，可以放在明视跟三立的话，
的
那就是有一点浮夸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蘑菇要推荐的是，
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个日剧，但用很短的时间讲完，就是离婚活动嘛，就是他北川景子因为谈了5年恋爱，然后对方不跟他结婚，他跑去山顶上大吼之后就。滚到山底下，
就被一个
被
救难队的
英泰就救，
马上就结婚的那个，
然后闪婚，相处没多久就决定要离婚，然后但后来他们离不了婚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他们各自的爸妈都要离婚，然后包括那个北川景子的姐姐疑似也在策划要离婚，然后他们觉得说，那我们就是先解决家里的事好了，那。我觉得编剧的铺陈的走向是要让他们借由去了解爸妈之间 的感情、相处方式，然后去回过头来检视他们两个中间，因为像爸妈的相处方式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英泰那边，因为他们是军人世家嘛，所以爸爸都是那种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什么玉子烧什么，然后就
家里有狼犬在。然后就去做，
对，然后就从来不管妈妈的心情或妈妈的什么状况怎么样，所以连妈妈跟他说我想要什么出去什么怎么样度假休息都不行，不可以休息什么什么，
可怕。
然后说我要离婚，然后他也不当一回事，就后来妈妈就真的就离开了，就留下离婚协议书就离开，然后他们就只好赶忙冲回家看是什么状况，然后父子两个就一个一模一样，就哼，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插手就坐在那边，然后爸爸就对着北川景子说我饿了，随便你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英泰就说：“我爸爸他不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北川景子怎么可能有办法像他妈妈那样端出你想要吃的东西？最后就说：“那我们就叫 Uber Eat 好了。”
还不错啊，很好的解决方案。
反正他们就是借由还有另外一边的爸妈，就是感情已经没有感情很久了，可能爸爸一直在外面就是拈花惹草，然后妈妈在收集证据，因为妈妈本身是个畅销作家，也不管你在那边干什么，我就是要有你的证据，抓到你的把柄，把你的钱分过来，我就要离开这样子，那可能他们就借由这样的状况去审视说，其实对方对自己还不错，这段感情是不是要这么快就画下句点，然后还可以再思考。
这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Coin 有讲到中国的那个他们婚姻法里面的冷静期，
对对对，
后来我才又想到一件事，冯绍峰跟赵丽颖他们是经过冷静期的他们也在这个法里面呢、然后经过冷静期
时期
对对，就那经过冷静期还是决定要离耶、而且其实大家就数一数说没有超过1000个日子，他们两个就2年半嘛、然后网络上当然有些人就很会评论啦，就说其实看婚后的赵丽颖就说她整个人就是看起来不开心这样、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就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表面处理都还蛮成熟啦，对不对？但是感觉就是有些话不能现在说，10年后好了，我们再问问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那离婚活动，我跟你讲，我有去看你推荐那个什么大九
什么
田
三个前夫吗？
对，我有去看呢、欸，
是不是很好笑？
很好笑。然后，但就实在是觉得说，他为什么故意要找三个不好看的前夫？
所以离婚？
对，为什么？
他的第一个老公，
第三个当然有点花美，但我还是不喜欢弄，我很怕弄花美男的很重很重的那个刘海耶。
哦，你说他的卷卷头？哦、
对，如果他变绿色的话，就是一颗花椰菜。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重？然后，当然，你知道中国也有一个就是超级顶流的偶像、他在演一个那种类似要作战的片的时候、他是一个军人，但他那个军帽一压下来就是那个花椰菜还在、
怎么可以，军人不是
要剃了吗？所以就被大家讨论翻了，说你怎么会这么重的刘海在军帽下面、这样子。所以那个离婚活动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多剧要看，你就可以先不要理他。
我觉得你讲话很婉转、
等一下，那刚刚就是讲了那么多之后，然后最后重点就是这一句而已。
因为最近真的太多剧要看啦、
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啊，看这些
Law School 真的很好看。
我有开始入坑了。我看到那个什么1988那个姐姐嘛，学霸姐姐嘛、
我还忘了说是那个姐姐，我想说这个女的好面熟。
还有那个怪物里面那个议员嘛、对，其实很多，我有慢慢在看，但是那个是不是也不适合小孩在旁边？
对，因为他太多，虽然没有血腥的画面了、但是就是有很多扭曲的价值观。
OK，、我在接下来的三姑时间呢，我们另外一集我来推荐一个给你。其实我小孩有跟着看第一集，但是第二集我不想让他们看了，有点恐怖，到时候再告诉你哈。好，要谢谢我们的双姑，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